在六分享以前，可不可以做一个祷告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这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主啊，求你这是用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主啊，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圣灵亲自的恩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心这时都向着你敞开。你圣灵来跟我们说话，向我们吹气，使这是听的讲的都在你的里面，同蒙恩典，同得造就。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呢，要分享那个一段圣经，一张圣经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的人物啊，就是你们都看到了啊，就是亚比该，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亚比该是谁？
拿巴的。
对，那个是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25章，是不是？那么，可不可以打开来？那个打不打得开？打得开来吗？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先那个大概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弟兄姐妹大概对亚比该这一个人大概都还熟悉啊。那么亚比该呢，他原先是拿巴的妻子啊。那圣经上面讲说，拿巴的意思，拿巴原先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鱼丸，是不是？我在想，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会叫这个名字啊？也有可能他人就是太愚顽了，所以人家就给他取名叫愚顽，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圣经上面说呢，拿巴为人刚愎凶恶，性情凶暴啊，然后那个没有人敢跟他说话，然后他的性情和他的名字相称，他的名字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那果然就是很愚顽一个人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拿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么每年的时候，他们游牧的民族就会剪羊毛啊。剪羊毛呢，就是像农业社会里面收成的时候一样嘛啊。那么当那个拿巴剪羊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卫呢，因为就是被扫罗追杀，所以呢就是到处逃啊。那么大卫呢就派他的一个人去跟拿巴讲啊，因为拿巴的那个牧人那些在牧羊的时候，大卫呢就是常常与他们同在，而且保护他们，不让那些野兽啊或者是不好的人来那个侵犯他拿巴的羊群啊。那么所以呢，大卫呢就派人去跟拿巴讲啊。那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啊，第六节啊， 就说从第五节后面啊，就说你们上密迦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妇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密迦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啊。那么所以呢，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啊，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你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啊。那所以大卫呢，就是说也很客气的去向拿巴啊，希望拿巴能够能够给他一些东西啊。那可是拿巴呢，就我们看拿巴怎么回答，是在第十节啊。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啊，那么拿巴呢就不但回绝了，而且是讲得很没有礼貌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所以呢，大卫就很生气啊。大卫觉得拿巴是以恶报善，是不是？大卫对他那些牧羊人都羊群都很好，可是他既然恩将这一点都不知道感恩，那么所以大卫就很生气，他就召聚了他的人，就要去要去打拿巴，而且他说到明天早晨的话，一个男丁都不会留下来啊。那么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看亚比该之前，我们先看看拿巴啊。那圣经上面呢，在箴言啊16:18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啊。所以呢，一个人的骄傲的话啊，真的是为他招来败坏和跌倒啊。那箴言12:15也讲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告啊劝教。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拿巴呢，他为什么愚顽呢？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不能够听人家的劝啊。这个我们在后面25:17啊，仆人，当仆人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亚比该的时候，就是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必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啊。那么拿巴呢，就是不能够性情很凶暴，所以没有人够还敢跟他说话，他也不能够听人家的劝啊。那么愚妄人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藏羞啊。还有呢，愚妄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生命的网罗。所以我们看到箴言真的是就是很智慧，而且真的就是很实在的教导我们在每一天的应该做的应该怎么样子行啊。所以呢而且箴言的17:13讲说：以恶报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就像拿巴一样的啊，他是以恶去报善，所以呢要不是他的妻子亚比该的话， 他就那个祸患就要临到他的家了啊。那这边正史讲到亚那个拿巴，那我们今天主要来思想的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啊。那亚比该呢，我们看那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啊，说才德的妇女是丈夫的冠冕啊，那是箴言十二章十四节里面一句话，说才德的妇女是丈夫的冠冕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亚比该呢，他真的就是他先生的那个丈夫的冠冕啊。他对为了我们讲到冠冕呢，第一个呢就是也像帽子一样有保护作用啊，冠冕。那么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啊。我们相信可能亚比该为拿巴做的可能也不止这一件啊。那可是这一件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说因为亚比该啊的介入，那么使得消弭了一场，就说屠杀啊。那么大卫呢自己后面呢大卫自己讲说啊，后面那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大卫就说：“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一个都不留。”啊，那是大卫亲自讲的，就说假使不是那个亚比该啊，来跟他说了一番话啊，那么他是拿巴的男丁一个都不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说妻子呢是丈夫的冠冕，那也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来保护这个家，来保护她的丈夫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妻子那个冠冕不但有保护作用，而且冠冕是很荣耀的，是不是啊？这冠冕都很漂亮的。那么拿巴也是一样，拿巴虽然有钱有势，但是呢那个他有一个聪明俊美的妻子，人家一提到他就会想到他的妻子啊。那么也是那个拿巴的荣耀啊。在这本那个我们看那个二十五章的时候啊，提到那个亚比该啊，那亚比该呢，他是大卫怎么称赞他啊？我们看二十五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啊。”我们从三十二节开始看啊，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那所以呢，大卫呢称许啊亚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是不是啊？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那有见识的妇人啊，是说有见识。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句话呢，大家也都听过啊，就是箴言里面讲说，妇女有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啊，这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形容词，然后就说真的是很传神啊。然后他说妇女假使有美貌而没有见识的话，就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啊。然后呢，那所以就是说美貌的话， 是暂时的啊，那人都会慢慢的老啊。可是有见识的话，那个就是啊，就是一直可以存下去啊。那而且就是像存酒一样的啊，越存越美啊。那个圣经上面称赞说，亚比该是一个美丽又有见识的妇人啊。那我们现在就想想，什么叫做有见识啊？什么叫做有见识啊？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啊。他说就是有见识呢，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法做出适当的事情来啊，是有见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有的时候也会啊，事情过了之后，哎，我就知道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是啊，我本来就想这样子做啊，让人家说事后诸葛啊，诸葛亮啊，事后诸葛亮。那有见识的人，不但是你见到了这件事情，而且呢，你在对的时候能够用对的方法把它做出来，那这种是真正的有见识啊，不是只是空口讲的啊。那这边那个那我们就从四方面来看啊，看就是说亚比该是怎么样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妇人啊。那么第一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那个仆人啊，去告诉亚比该说，大卫来啊，想问拿巴啊，要一点食物，要一点那个食物，要点肉啊什么的啊。那大卫那个拿巴把他拒绝了，而且是很不客气的拒绝了啊。那么那个亚比该呢，就怎么样子呢？他就我们看啊，这十八节啊，二十五章十八节说，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匹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空好的麦子穗子和100葡萄饼、200无花饼都驮在驴上。啊，对，仆人说：“你前头走，我随着你去。”啊，那他这个我们看见，他就很快的、急急忙忙的啊，把东西准备好，而且很快的就去迎接大卫啊。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一个马上的行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啊，那个常常呢就说时间机会是在时间里啊，那个于洪杰牧师常常讲，机会是在时间里边，时间过去了，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圣经上面也讲说啊，在那个以赛亚书55章6节，他说你们当趁耶和华和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不但是我们做世界上面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人家说是机会稍纵即逝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属灵的事情更是如此，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那我们真的知道，就是说现在就说也是末世了啊。我们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世界上面究竟还有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呢，而且呢，耶稣也快来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假使是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人的话，真的是要把握机会，把握时机啊，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那在那个旧约里面，一本书里面就是雅各书啊，雅各书啊，雅各书里面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也讲到这一个 事情啊。雅各书那个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啊，不是第二章，第五章啊，第五章的时候第二节到六节的时候，就是第二节就是他的良人去敲门嘛，是不是？那个妹人那个那心腹就说，那个良人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么心腹就说，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那么到后来，良人从那个门孔里伸出手来，那么那个心腹看到了，便动了心啊，就要起来给良人开门的时候，他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他就已经走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从亚比该的事情上，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说啊，要啊，有了感动的话就要马上行动啊，不要就说拖延啊，不要那个，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是机会一下子就过去了啊。因为假使说亚比该拖一下子啊，等大卫进了村子开始杀人了的话，那个时候就不好收拾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不好收拾了啊。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第二个你们看到是什么？啊，看看第二十五章。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亚比该的柔和谦卑啊，那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去说一些话，那个啊柔和谦卑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一句重话，你态度很好的话，别人就说你柔和谦卑的态度的话，别人就很容易接受啊。一句很好的话，你说的很硬邦邦的，或者是态度很不好的话，有的时候别人就很难接受啊。所以箴言里面也讲啊，他说，回答，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这个回答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个15:4也讲啊，就箴言的啊，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啊。所以那个柔和的回答那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柔和谦卑啊。那个圣经上面我想大家都晓得啊，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请赴于地。然后雅各书也讲说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那么这个是回答的一个态度。我们看看撒母耳上25:啊，23:24啊，23:开始啊，亚比该见到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啊，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啊，我主啊，愿这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啊。那他的那个非常的谦卑啊。那他自这那个一看到大卫就下驴，而且脸伏于地啊。那么实际而且呢自称为卑女啊，而且说呢这都是他的 错啊。那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才提过，拿巴这是一个大富户啊。那大卫呢，那个时候是落难的时候啊，就说被扫罗追着赶着跑的，好像那个好像一个落水狗一样的啊，就是很落难的时候。可是你看亚比该看了他的话，真的就是很谦卑的啊，谦卑下来。那么而且是说把罪啊，就说都是他的罪，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罪啊。那可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啊。那假使说你很谦卑很柔和的话，人家也都不好意思打啊。那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一句话啊，说什么呢？说说神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句话真的是很好很重要一句话，就是箴言28:13啊，箴言28:13，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必离弃罪恶的必蒙连续啊。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最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啊，那个亚当跟夏娃犯的罪以后啊，当他们见到神的时候，神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把罪推到别人身上，是不是？亚当说是你给我造的这个女人叫我吃的啊，那他自己没有错，而且神还犯了很大的错，你为什么造这个女人，然后又是女人叫我吃的啊。那女人又说哎，是那个蛇引诱我的啊。那么所以呢，人真的最初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愿意。圣经里面那个约翰1:9不是说吗？他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过，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真的在认罪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蒙连续。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亚当的个性啊，碰到了事情的话，一定第一个就是把它推开来，就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那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真的，而且那个啊，撒旦呢，也就是用这个来害我们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谨慎自守啊，警醒祷告，就说常常就说碰到事情的话，我们就说不要一下子就想找一个借口来推脱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亚比该呢更好了，就不是他的罪，他都是先去承认自己的自己啊，先去认那个说这个都是我的不对啊，这样子，所以那这更要蒙大连续了啊。那这个是讲到。讲到那个亚比该的那个态度啊，他的不但去做，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去做。那么第三了，你就是说光是态度好也不够啊，是不是？那我们讲到第三点呢，就是说我就写的是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要去请求大卫息怒，是不是？那要先动之以情，后晓之以理，这样子就别人比较能够听得下去啊。像我们假使说有的时候譬如说你要排解一个纷争或者什么的话啊，那譬如说打一个比方讲，有一个太太譬如说来跟你讲啊，说他跟先生吵架了，这先生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怎么不对啊。那你假使一开始呢，实际上当然嘛，吵架没有说是 一方全部都错，一方全部都对，都是有错有对的啊。那么只是有的时候谁的错大一点点，谁的错小一点点啊，那实际上也都是的半斤八两这样子。那可是你假使一上来就跟那个太太讲说啊，你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那他本来已经在很生气了，你再跟他一讲，他当然就气更大了啊。那就不容易听进你讲的话，是不是？那可是你假使说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哎呀，对呀，你真是你这个先生真的不应该这样子讲啊啊，这样子讲你心里面是会不舒服啊，或是什么的，就好像是站在他一国，站在他一边啊。那么然后呢，你慢慢的再指出他的不对的地方的话，别人就比较容易接受，是不是？不是说你一人那你家是一上来就指责说你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那个对方就会觉得说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感受啊，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感受。可是你先上来啊，先说啊，哎呀，他是不对啊，是不这样子不对，然后他心里面就很得安慰啊，就觉得哎呀，有人就是懂我啊。然后呢，你再讲就比较听得进去啊。那所以我们这人呢，就说有见识的人的话，不但是要把真理是要讲出来，有些人的话，就是说，一味的就是说，哎呀，就说好像很同情他，很同情，可是没有把真理教导出来，这样子也不是对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亚比该啊，他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么我们看到他来劝大卫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到二十五节他就讲啊，他就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称相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是不是？他一开始呢就好像是站在大卫那一国的啊，就叫你更不要理他。那个他就是一个愚顽人。那么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好像何必跟这种愚顽人一般见识呢，对不对？那有的时候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啊，那大卫气已经消了一些了啊，他就讲哎，他是愚顽人啊。那然后呢他就我们看二十六节啊，他就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啊。那么他这个不但是讲说拿巴是一个愚顽人，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跟一些愚顽的人啊一般见识的话，就把我们自己就拉成跟他是一个等级的人了，是不是啊？那中国人也有讲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愚顽人的话，你根本就说也不能跟他理论，也不能跟他计较嘛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又讲说又跟大卫讲啊，就是说耶和华呢然后呢，就是跟他讲说，是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啊，那个取流人血的罪，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个三十三节的时候啊，三十二节、三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真的也是知道亚比该来，实在真的是神也是借着亚比该来保守他啊，不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么所以这个亚比该呢，就接着就讲说是耶和华，你也知道是耶和华来借着我的手来阻止你不流人的血。那不流人的血的话呢，那耶和华呢 一定会啊，就是说啊，会保守你，而且为你伸冤啊。那然后呢，他就在接着讲说，再接着讲是再接着讲说什么呢？然后接着呢，接着呢，他就在我们看二十九节啊，接着讲二十九节啊。啊，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鸡旋甩石一样啊。那这个不但是就说提醒那个大卫啊，好像神是他的保护，神也为他伸冤，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提到了那个大卫那个时候打歌利亚，不是打歌利亚的时候，他就是用五个小石头用鸡旋甩石，然后把歌利亚打死的嘛，是不是啊？那这个地方，那他提到这个事情，那不但只是说提醒大卫啊，大卫啊，神是他的保护，神是会为他伸冤，而且呢，暗示就说又提到大卫以前的事情，然后让大卫好像觉得是说，哎，有知音的样子啊，所以就更那个消了大卫的气啊。那而且呢，到了二十八节的时候，他也是。也是讲嘛啊，就说耶和华必为主建立坚固的家啊，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来。那他这边提到啊，就是说不但是说提到神是大卫的保护，神会为大卫伸冤，而且呢提到说呢，他就说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就说你大卫的话，你要征战是为神而征战，是不是？你去为就说这个征战流血，为这个拿巴的话又流无辜人的血的话，实在是就是说划不来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等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大卫就是说已经也怒也消了啊，而且呢也听到了道理，是不是？那大卫呢，神是召他做君王的，是不是？那你那个你要记得你的身份啊，你就是二十八节啊，是神高立你的，那个不要为这小事，神会为你征战啊。那而且30节31节都讲了啊，现在若不亲手报仇，就无辜人的血到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主必不至心里面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啊。那这个是真的是讲得很很更清楚了啊，说你的工作呢不是报仇，报仇的工作是在神的身上，是不是？那么你假使现在不流无辜血的时候，到时候神照着他的应许立你做王的时候，你就不会良心不安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讲说那个亚比该就是真的是很有见识，来化解这一场战争的时候啊，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我们从这里面呢，还学到什么功课呢？箴言啊，16章32节里面讲到说什么？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啊，这个是也是一节很重要的经典。不 轻易发怒的，这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啊，不轻易发怒的啊，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啊。我们看那个拿巴，就是一下子就发起怒来了啊。那么大卫呢？也不能够免啊，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神造我们都有喜怒哀乐啊，那人家拿话来啊，说些不公不义的话，或者是说些贬损的话，或者说什么的话，那都会心里面不平或者是愤怒，都会有啊。那可是呢，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是在。那个智慧的人的话肯听别人的劝啊，那愚妄人呢，就是做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情，不听别人的劝啊。那像大卫的话呢，他也发怒，是不是？可是他能够听别人的劝，能够把这个怒气啊平息下来啊，然后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这个啊，我想起来好像好像那个新约里面有一句话啊，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啊。那一个城邑那没有墙垣的话，那些敌人都是长驱直入啊，就说为所欲为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祷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制服自己的心啊。那个听得不舒服的或者什么的话，会不会心里面难过，会不舒服？可是我们就是真的求神把我们从这个里面带出来啊。我上次好像也分享过一篇，就是说知识树跟生命树。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本能的都是只是说用知识树去来判断，去来处理。可是我们就是要赶快从那边跳回生命树来，跳回到主耶稣的里面来啊。那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分别啊。就像人家就说扎我们一下子的话，我们一定痛的，就一定会叫起来或者跳起来，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人家讲什么话，我们都心里面没有翻腾啊，没有气愤或者没有不平啊，没有伤害，不是说没有。可是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啊，那我们赶快从那里面出来啊。那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箴言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节啊，是箴言19章11节。19章11节他说什么呢？说是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那个，在雅各书里面也有讲说啊，你们动怒不可以，生气却不可以犯罪啊，动怒不要到日落，是不是？那个，所以呢，有的时候生气，也难免的啊，会，可是呢，就不要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啊。那个，就说他这个地方讲的是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那个我们刚才看拿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同样有一句话，他说，愚妄人怒气恼怒立时显露，这是箴言12章16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常修。啊，就说愚顽人跟智慧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有见识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呢，就说都会碰到事情都会动怒，可是一个人一下子怒气就爆出来了。那么一个智慧的人呢，他就可以就是说忍啊，他 就能够不是说一下子就轻易的发怒啊。而且那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你不发怒，假使是忍的话，你就是强忍的话呢也不好，因为你忍到一个程度，一定火山爆发，而且搞不好更大啊。所以呢，他下面那一句话就很好，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你忍下来了之后呢啊，你就想到说，哎呀，这个他也许做，像耶稣讲的，也许他做这个他不知道啊。那而且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啊，或者是发怒啊，有时候他这里讲说，那个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好像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节啊，不想说是宽恕人的过失呢，就是善待自己。啊，真的是善待自己。因为为什么呢？就说假使说我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好啊，那我还可以就说求神的恩典啊，或者是我来帮助我改好，是不是？可是假使说对方做的不对，对方做的不好，那我们怎么去改他呢？这改不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假使说我们不能够宽恕人的过失的话，我们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不是？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所以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不但是要学有见，就要有见识，不轻易发怒。那不轻易发怒之后呢，还要真的是学习，就是说宽恕人的过失。实际上宽恕人的过失就是善待自己，就是自己的荣耀，是不是？因为那个神也讲了嘛啊，他会伸冤嘛，对不对？假使真的不对的话，神会伸冤，是不是？而且还有的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很不好的话，他也有他的背景，对不对？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成长的环境啦，或者是受的教育啊，一切的话造成他现在，搞不好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是不是？那神说我们要宽恕人啊，原谅人70个7次，是不是？因为真的是神原谅了我们啊。我们那个假使说不原谅人的话，就说不原谅就说不原谅的审判嘛啊。那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是从这里我们就想到了一点啊。那第四点，我们现在第一个讲到是说，有见识的人就是立即的行动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言语柔和，态度谦卑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做的时候是动晓之以情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第四个呢是什么？你们想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我给他的标题是说口惠而实质。口啊，嘴巴说得很好，那么也有行动来啊。常常我们讲说有些人就说口惠而实不至，我们就看一节圣经，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啊，2:15-16。雅各书啊，那个第2:15-16啊，啊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这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是不是说得很好听，说哎呀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可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又不给他，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很好的见证，也不是真的有爱心，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个就说追求神的道路上面的话啊，那不但是要保守我们的口啊，要说好的话，要说那个，可是我们也要在有行动啊。那也我们讲爱，那爱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讲到， 他是讲到信心跟行为，但实际上就说爱跟行为也是一样的啊。那他是讲说，你假设说你有信心，那个雅各书啊，就是在这个后面，就是在第二章的我们刚才接下去念啊，那就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那所以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我们讲爱没有行为也是虚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呢，所以那个，你看这个亚比该，他不止态度很好，讲的话很有智慧，而且呢，他备了很丰盛的礼物，是不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啊，他备上了厚礼，什么200个。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雅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假使跟大卫讲了一堆话，那有一点东西都不带的话，那也不晓得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这边讲到亚比该啊，实在是有个有见识的妇人啊。那么实际上呢，亚比该最好的一点是什么？他这个是只是他，也就是说解决这个纷争的啊那个方法。那他最好的一点呢是什么啊？最好的一点呢，他就是说他是对神的应许很有信心。他这边提到了，你看啊，我们看到亚比该这个信心啊，亚比该这个对神应许的信心是怎么？我们看，你们这假使从23节啊看到31节啊，你们从23节看到31节，你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字？就是说一个什么字出现的最多？一个什么词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出现的最多啊？我们在这边看到啊，亚比该在这一段话里面提耶和华的名字一共提了几次？有没有哪一位算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就说亚比该啊，跟拿巴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你们看，拿巴呢，看的呢。就是没有见识的人看，这是看眼前的东西啊，那只是看他，所以呢，那个拿巴说呢，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逃奔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是不是？那大卫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落难啊，那么跟随他的人不但是不多，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好像是被好像都是不是很好的人啊，就是好像怎么说那种有一点反正就说都不是很好，就像流氓啊什么也没地方呀，没地方去的人啊，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呢是扫罗在做王，是不是？那大卫呢是被扫罗追着赶着跑的人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拿巴看见的。那可是亚比该看见的是什么呢？亚比该看见的呢是大卫不是，是神所高的君王啊，大卫是神所高的君王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有见识的人跟没有见识的人看的不就是说不一样的啊，不是看眼前的，而是看神的应许啊，听神的应许。那就是像我想起来的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一进到旷野的时候，那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吗？是不是？结果10个探子回来都探的是说，哇，那些人民又高又大啊，我们跟他比起来，像个螳螂一样的啊。那个可是就是约书亚跟那个加勒，是不是看的不一样啊？他就说啊，神应许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是不是？因为那块地已经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就同样的，就是说假使说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啊，那么就可以看见啊神的应许啊，有这个信心。那么亚比该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个。那我刚才提到说我们看看那个里面几次提到耶和华。
8次
吗？我觉得7次。1、2、3、4、5、6、7吧，是不是？好像是7次啊。那7次提到耶和华啊，那个在圣经里面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不是？那他这个7次提到耶和华，不仅他自己啊，就说相信耶和华的应许啊，敬畏耶和华，而且呢，还把大卫也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真的一个追求神的人的话，不但自己要到神的面前，也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个这个是那个是亚比该最可宝贝的地方啊，就是他认识神，而且是敬畏神啊，认识神而敬畏神。那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晓得了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回想起来，哎，亚比该为什么那么有见识，那么聪明？实际上，真的就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认识神。那为什么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呢？我们一天到晚都讲这个事情，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圣经的经节可以给我们这个 answer 答案啊？ 我们来看一下子诗篇啊，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第十四节啊。第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啊。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是不是？所以呢，这两节的话真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啊。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就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他那个，那谁敬畏耶和华呢？耶和华呢就和他亲近，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我们再看一节，就是二章林前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啊，只有神。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当人敬畏神的话，那神就与我们相近，是不是？圣灵就与我们相近，神就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那人就知道啊，而且指示我们当行的路，那就是智慧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亚比该啊的智慧的秘诀啊，那就是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所以他能够不但自己的智慧，也把大卫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看到后来呢，后来不是大卫就气也消了，礼物也拿了，那么就回去了。那么后来亚比该呢，回去的时候看拿巴大醉，他就没跟他讲。那第二天呢，拿巴醒来的酒醉醒来的时候，亚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那告诉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吓得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啊。拿巴也没有必要就说吓得魂不附体啊。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是真正看到啊，愚顽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实在是很可怜啊，实在是很可怜。后来大卫就知道那个拿巴死掉了，是不是？他就派人打发人去给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啊。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忘记讲了一个亚比该啊跟大卫讲说，是三十一节啊，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啊。那么他这句话呢，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有一点点像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不是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强盗吗？就是跟耶稣讲说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那耶稣说啊，他说你今天晚上就要在乐园与我同在啊，那就是说因着他真的就是相信啊，神耶稣就是君王啊。那这个亚比该呢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也真的就是有一样的那种信心，觉得大卫就是说是神高的啊，而且有一天就会做君王，所以他就说求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那结果拿巴一死的时候呢，大卫就派人去 去找那个去接亚比该。那亚比该我们有没有看到呢？他就连忙起来啊，然后呢就说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洗那个洗主仆人的脚。那亚比该就立刻骑上驴啊，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那我们这边看到亚比该真的是也是因着信，他也是放下了一切，是不是？那个拿巴本来是很有钱的嘛，对不对？那可是拿巴亚比该走的时候，他就带了五个使女，就马上就跟着大卫的使者走了。所以他真的就是把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放下来啊，然后就跟着去。那我们就说跟随神也是一样的啊，那就是说对世界上面这些东西不那个眷恋啊。那神的那个亚拿那个亚大卫也没有亏待他啊，他说我愿意做你的使女给你洗脚。可是大卫呢，就是说娶她做妻子，是不是？同样的神的恩典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不用等到基督国降临的时候，他今天就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常与我们同在，而且做我们的亲密的朋友，然后呢将来还要做他的心腹，与他一同做王啊。那这是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应许的话就是说我们盼望有一天做他心腹，跟他一起做王。可是在今天的时候，神就已经真的就是赐给我们平安，常与我们同在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圣经上面关于亚比该啊的我本来你们有没有那首歌，就是一颗谦卑的心，你们会不会唱啊？会不会唱一颗谦卑的心？我本来是想，我本来有摆在那个上面，可是我的那个是那个 Apple 的那个 operating system。